让我们今天又能够到主耶稣的施恩宝座前，我们在这里要一起敬拜。昨天感谢主，我们有很多人来参加那个属灵大扫除哈。我有一个盼望，就是我们基督徒需要常常在主耶稣的面前求主做洁净的工作。有人在问说，基督徒，我讲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好了，就是我以前在 Stanley 牧会的时候呢，有一对白人的夫妻来参加我们教会的敬拜。这对白人呢非常好，带他们的孩子来，全家都在这里做礼拜，而且他们也不错。他们进来就看教会什么有什么需要，因为我们有很多新的移民，他们夫妻呢就，特别是太太，就说我来开英语班，我就教大家英语，我大家很高兴。然后过了不久以后呢，参加很多教会的活动，这对夫妻也很好，有时候会请我跟师母一起去吃饭，我们就谈得很好，我们变成很好的朋友。大概两三年以后啊，有一天呢，这对夫妻突然不见了。奇怪，一个礼拜没来，我们又去旅游，第二个礼拜没有来，大家开始觉得怪怪，第三个礼拜没有来，教会的弟兄姊妹就开始说，这对夫妻怎么不来了？那第一个印象没有来，大概好多人就说一定牧师得罪他们，通常是这样，那个人不来就是因为看牧师不舒服或者怎么样，或者牧师讲话得罪他们这样。也有人就勇敢的来问我说，牧师是不是你得罪他们？我说我也不知道啊，我说我会去找他们。我有一天真的是，他们住这地方就离教会很近，大概走路三分钟就到。结果去他们家，去家的时候，她丈夫跟我很好，就跟我喝茶，然后讲话，然后太太也出来了，然后我就开门见山的问说，请问一下，为什么你们最近不来做礼拜？然后丈夫笑一笑不讲话，说问我太太。然后我问他太太说，你们为什么最近不来做礼拜了？那个太太说，其实我们很喜欢教会，但是我们不去，只有一个理由。我说什么呢？他说，牧师，我们基督徒信耶稣以后，我们的罪都被洗得很干净了，是不是？我说对。那我们如果罪都洗干净了，你每一个礼拜为什么都叫弟兄姊妹要我认罪悔改？他说我是很干净的人，去的时候你要我悔改，我受不了，因为我是一个很健康的人，而是一个很清洁的人。我说是吗？他就不敢回答了。后来他的丈夫跟我讲说，丈夫是你放心好了，我们改换到你教会已经换了五六间教会了。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牧师总是告诉弟兄姊妹说，我们心里面还有不干净的地方，因为我们住在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不干净，我们会被影响，所以呢，我们要常常到主耶稣的面前求主耶稣的宝血洗涤。这句话我太太就不甘心了，就不高兴了，她认为我很干净。我笑一笑，我说原来如此，那我放心了，因为你的信仰跟我不太一样啊。请问我们信耶稣以后，每一个人受洗以后就成为完美的人了吗？所以我刚才很喜欢那个雪杰带我们唱一首诗，叫什么呢？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可以被洁净。弟兄姊妹，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观念啊，耶稣真的会洗涤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成为洁净洁白如雪的人。但是请问 我们住在这个世界，比如说昨天晚上你洗澡了，过了一下子你去运动会流汗，你要不要再去洗啊？或者你出去的时候突然间有东西打到你的身上，你会不会想把那个不好的东西除掉？我有一次抱着书本去上课，哇，赶，然后过我们学校的那个下面哈，那上面很多树，他走过去，然后突然就嘣一声，我说什么东西呢？就掉在我头上，然后流到我的耳朵里面。我说这个什么东西？一看，你妈，哇，鸟屎，你知道吗？好臭！我要去上课了，我敢不敢说？我就进去坐在同学的旁边，我不敢。我不管如何回去，要回宿舍啊，赶快冲一冲，洗一洗，换衣服，然后再去。迟到了，我也觉得怎么样，舒服一点，不是吗？还有我有一次，开车，要去机场接人啊，然后从那里开车到。甘乃迪机场好蛮远的，看要刚好又堵车啊，堵车的时候呢，大概所有的车就慢慢走。那我旁边呢，我开在最外线，那中间呢有一部那个比较大的 van 哈、啊。然后因为都一直走了20分钟，你看我看你都隔壁的人了。结果呢，我看隔壁的那个西班牙裔的哈，也很有意思。那个西班牙裔的那个坐在我旁边，坐在靠我这边的人呢，然后给我敲敲门，然后嗨，然后我说嗨，然后他说，然后请我把那个什么呢，把那个窗户哈、啊、拉下来一点。我要他以为他要跟我讲话，我也拉下来了。然后呢，他从他的座位上面呢拿出一幅画，当当打开，什么东西你知道吗？一个全裸的女人摆在我面前，然后我看了一下，哦，就跑到我的脑海里面去了。弟兄姊妹，我不要看也不行，就飞进来了。怎么办？那种东西留在头脑里面好不好？要不要洁净？需要。我们的生命，请我们记得哈，这就是我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洗涤我们了，但是这个世界有三样东西让我们还会陷入不好的里面。这三样东西呢，我用我们的肉体来表达好了，就很简单了。第一个，我们为什么洗澡以后还要再洗？第一个，因为我们从身体里面会怎么样，会流汗，那个不好的东西会排出来，对不对？借着汗水流出来，那你如果不擦不洗，一天两天，然后一个月两个月，会你的皮肤会沾染什么呢？油垢，而且有味道，是不是？要不要洗？当然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什么呢？第二个，在我们走路当中，在我们有时候会怎么样呢？会喷到不好的东西，就像我刚才所说的，那个脏的东西就掉在我头上，对不对？这是第二种。第三种是什么呢？第三种就是你衣服穿久了，或者是你东西盖久了，你要不要换洗？要，因为这个世界有不好的空气，所以这个不好的空气你看不到，因为有很微小的东西，那粘在你身上你不知道。久而久之，请问我们那个桌子，比如说这个桌子哈，你如果一个礼拜不去摸，上面怎么样？有一层灰尘，那个灰尘你看不到，久了以后就在上面就脏。所以为什么我们必须常常清洗？理由就在这里。我们的心灵也一样，弟兄姊妹，心灵里面第一个 第一个，请我们记得我们的心呢还住在这个肉体的里面，这个肉体本身，刚才基东说，那个雪杰说我们这个是臭皮囊，是不是会流汗，里面有不好的东西，里面有不好的思想会跑出来，这个身体本身已经被玷污了。为什么有一天我们必须把这个身体，这个属世界身体放下来，我们的灵魂被接回去，我们在神的那边可以被洁净，成为干净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经过死可以得到永生。而死对基督徒不是咒诅，是一种生命的转换，那是基督徒最美的祝福。所以你看基督徒到墓地里面，或者基督徒去参加葬礼的时候，我们难过，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有分别，但是我们绝对不是永别。为什么？因为这是暂时的分离。这个跟什么呢？你到不是基督徒的地方，一看到人死了又哭得像什么，又是磕头啊什么，哎呦，不必，我们不会这个样子，因为那是暂时的。这是第一个原因。所以因为我们有这个软弱的身体，第二个，这个世界怎么样？这个世界像我刚才所说的不干净，你所看的，你所听的，或者你所接触的，不一定都是干净的东西。我曾经跟我们大家讲，有一次我带师母到马拉城去办事情哈，那经过那个中国城，突然间呢，我看到远远的地方有一幅那个什么呢，有一幅画，不是广告，哇，很大幅。然后师母看我一直在看，然后就拍我一下，就看什么，你知道那什么呢？哇，在广告女人的内衣，我看起来就 很漂亮。师母马上呆着看什么，你知道这个世界充满这种东西，对不对？我们男人总是想看，对不对？那种眼目的情欲很容易就沾染你。我告诉我们诸位，我跟你们一样，我绝对没有比你们神圣到哪里。所以求主帮助，如果我也这样子，我相信你们也差不多了，是不是？然后第三个，有时候我们会被陷害，对不对？我们会被诬告，对不对？不好的东西丢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觉得怎么样？很不舒服，特别是有魔鬼的攻击，或者借着人来诬陷我们的时候，哇，我们气得不得了，我们甚至讲话就咒骂等等。请问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为什么我们必须常回到耶稣的面前说，主啊，我需要你帮助我，主啊，我需要你洁净我，不然的话，我这个带罪的身体呢，会把我的心灵，把我的灵魂玷污下去，那就不得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教会有一个特色，就是大概每半年，或者以前一年一次的。弟兄姊妹昨天跟我讲说，大概一年一次不够，大概半年一次会很好啊。有人说一个月一次，我说太多了。所以我盼望我们以后如果有这种属灵大扫除，那是帮助我们做心灵的洗涤，包括我们自己、我们的家，还有我们的社会，甚至我们的国家都需要被洁净。这是基督徒一个最美最大的祝福，因为怎么样？我们有清洁的器皿，那个清洁的器皿就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本身他流的宝血做洗涤的工作，那是最美最美的祝福。我最后再补充一点啊，我以前总以为耶稣的宝血，因为他钉在十字架上一滴一滴的流下来，哦，那一滴滴的水血哈，好像就可以洗涤我的罪。我心里想，哦，我相信。弟兄姊妹，有一次我在异象里面看到我自己的罪，然后我求耶稣基督赦免我的时候，我第一次看到 耶稣的宝血不是只有一滴一滴的滴下来，而是我看到耶稣的宝血像什么呢？像汹涌的大浪，轰轰，而且它是什么声音？我才发现我需要耶稣的宝血像什么呢？像那个汹涌的大浪，才可以把我的肮脏污秽冲走。那是我第一次的领受。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自以为看起来大家都很好，但是我们必须要在神的面前把自己摊开，说主啊，请你看我这个人怎么样。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我敢保证耶稣必定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走向更好更光明而且正确的思想跟道路的方向的人。这是我刚才因着雪杰所带我们唱的诗歌，我的一个很重要的回响哈，求主帮助我们，这是基督徒最美的祝福。而且我们不用有那个错做错的事情，或者压得我们自己受不了，还要硬撑着。有时候气到不行的时候，晚上睡不着；有时候烦恼事情，为了那个事情烦恼到晚上睡不好，就变成失眠症或者神经衰弱。基督徒不必这个样子，把你所有的交在耶稣基督手中，他愿意帮助你，这是基督徒最美的祝福了。我不要请我们大家把手举起来说，你有没有失眠症，你有没有这个不舒服，你有没有这个烦恼，你自己告诉耶稣基督，他都知道，他愿意帮助你。好，这是我没有预备讲的道，我们真正要来读神的话语，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带着喜乐的心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我们要在这个地方敬拜你。主，当我们今天来敬拜你的时候，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完美，我们想的事情也不一定周到，我们讲的话也不一定完全正确，甚至我们的行为也不一定都是对的。但是主，你怜悯我们，因为你知道我们有缺陷，我们又活在这个有缺陷的世界里面，但是你爱我们，你愿意告诉我们说亲近你，亲近你的时候，你愿意帮助我们做洗涤的工作，因为你在十字架上流的宝血，你的能力强到够我们用，而且让我们可以到你面前来，我们不用遮遮掩掩的，我们直接可以告诉你说，主啊，我有这个错，我有那个不对，请你赦免我，主，你必成就奇妙的事。这是我们基督信仰里面最美的一个祝福，叫做恩典。主，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感恩，求你再一次到我们的生命里面的深处，将不好的、不合神心意的完全挪走，让我们的生命在耶稣基督里面能够再一次被洗涤。我们更感谢主耶稣，当我们洗涤了以后，你还赏赐我们一个宝贝，因为你告诉我们说，你不要撇下我们做孤儿，所以你差派圣灵愿意住在我们心灵的深处里面，带领我们、扶持我们、帮助我们。因此主，我们到主你的宝座，施恩宝座前，求主帮助，让我们再一次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圣灵的内住，让我们生命有活力、有信仰、有盼望，有一切主你要给我们的丰盛。谢谢主，让我们今天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我们愿意领受主你的话语，愿主你借着你的仆人讲得好，而且说得清楚。主啊，求你洁净你的仆人，能够说得清楚，让弟兄姊妹能够听得明白，让我们一起在主你的爱里面蒙恩得造就。感谢主，我们这样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好，我今天要跟我们弟兄姊妹讲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我今天要讲那个主耶稣必定再来。今天我要讲第八堂第八讲，我的主题叫做真理与邪恶的斗争越来越激烈。换一句话说，当我们到神的面前来的时候，让我们记得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厉害。所以我今天要跟我们弟兄姊妹一起来读一章非常不容易懂的经文，启示录第十三章。启示录第十三章，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诵读这一段圣经。启示录第十三章里面一共有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诵读。翻到的话，我们一起来诵读启示录第十三章。如果你没有看过这一章的人，你大概不知道在讲什么，但是没有关系，盼望我们能够有耐心的一起来诵读十三章的第一节。我们一起来。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角七头，在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霸，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又拜那龙，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也拜兽说，谁能比这兽，谁能与他交战呢？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四十二个月。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在此。好，我们这里念到这里就好。这段圣经不好懂，我要稍微来解释一下，不然的话我们大概会搞不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段圣经在说世界末日快到的时候，有一个现象，说这里有一只兽会出现，而且这只兽呢，它有十个头，带着十个冠冕，然后又有七个角。到底这是什么意思哈？这是对，十个角，十个角七个头，我讲错了哈。这里说有十个角七个头，在十个角上带十个冠冕，七个头上有亵渎的名号。这里到底在指什么？我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你这个作者呢，他其实当时的时代是处在罗马帝国的时代，而且启示录写的时间呢，刚好是在主后公元后大概70年左右，就是耶路撒冷城还没有被毁之前，所以七十年左右就是基督徒刚起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教会开始面对很大的压迫跟捉拿，好多基督徒被抓，那是处在罗马帝国。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这里这一只兽其实是什么呢？这是很野蛮的兽。其实最初这个作者的意思说，这一只兽其实就是罗马帝国，当时罗马帝国很强， 强到一个城市，说他形状像什么呢？他形状像霸，脚像能像熊的脚，口能像狮子的口。哦，那是非常强厉害的。你知道这里什么呢？那个脚像，对，形状哈像霸，霸跑得很快，对不对？速度很快，然后脚像熊的脚，熊掌是很厉害的哦。你知道被熊一打一下哈，听说被打一下，起码有300磅到600磅，看那个熊的大小啊，那个力量一打下去啊，头都碎掉，很有力量。还有呢，它的口像狮子的口，你知道狮子的咬合力非常厉害，你被它抓到的东西哈，它不放的时候呢，就死定。所以这里用什么呢？用动物的三个最凶猛的动物的东西放在这一只兽上面，这是在形容什么呢？当时的罗马帝国的强盛跟他们的残暴，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是什么呢？这里说十个脚七个头哈，七个头其实是代表呢，从罗马帝国建国开始 August 就是奥古斯都哈，他第一个皇帝到写圣经那个时候，刚好一共有七个皇帝。那七个皇帝呢，每一个都是戴个冠冕，都是皇帝。然后为什么还有一个十角呢？十个角其实是在形容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大概两三百年当中有什么事情发生呢？有另外三个人想要争王位，所以在两年里面呢，这三个人呢差不多登上皇帝的位置，结果又被拉下来。所以这三个人呢在两年里面拉拉扯扯，已经得到权柄了，这几个月又就下来了。所以这里称他们叫做十个角，因为七个皇帝再加上三个差一点做皇帝的，所以变成七个角，得到权柄的意思。角是代表权柄的意思。然后说那七个头上面有亵渎的名号，那是什么呢？这些皇帝都要人家称他们做神武皇帝。我是用中国话讲的神武皇帝。神武皇帝是什么意思？他们是神，他们是王，而且他们是神圣的。特别当时的希腊语或者在拉丁语里面有好几个神圣的王的名字，比如说 Davidas， 那是什么呢？那是专门用神的，放在耶稣基督身上的，他是神圣的。皇帝都叫人家要他叫他这样子，叫他什么呢？叫他是神圣的，因为他们就是因为我可以坐这个皇帝的位置上面，我就是神。所以这里被称作他们有亵渎的名号，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再来很有意思，他说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和座位大权都给了他。请记得这个龙是谁？这个龙是魔鬼头。而且请你记得世界上好多的国家，这里说的是什么呢？都是龙给的权柄。另外一个最明显的国家是哪里？是中国。中国的皇帝自己称什么呢？龙，是不是？所以在古代谁都不能穿龙袍哦，那穿龙袍要砍头的。还有呢，黄色的袍也不能穿，因为那是皇帝，只有皇帝能够穿的。所以谁想穿龙袍，哇，那就是叛逆。所以呢，中国的古代龙就是那种非常权柄的象征。那么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那个龙在我们的信仰里面，那就是叛逆的象征。而因为这个样子，坦白讲，在过去5000年里面，中国就受这一只龙的统治。你看 那一种龙的统治之下，中国怎么样？有兴有衰，而且邪恶的时候、杀人的时候是不眨眼的。所以我还觉得我们真的求主怜悯哈，中国人还以为我们是龙的传人，那是很可怕的事情哦。我们让鬼、让魔鬼头做我们的头，不是创造宇宙的神。罗马帝国也这个样子。然后再来你继续看下去的时候，你会发现这里说什么呢？这里说龙将自己的能力、作为和大权柄都给了这一个兽，然后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但那死伤却医好了的，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又拜那龙，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也拜兽，说谁能比这兽，谁能比与他交战呢？又赐给他能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好，到底是什么意思？很有意思。这里说这七个头里面，七个皇帝里面当中有一个受了伤死了，好像又回过来了。其实这里是在指什么呢？这是在指暗示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在公元后大概40几年50年左右，当时有一个皇帝叫做格老丢 Claudius， 这个在使徒行传里面有这个皇帝的名字。这个皇帝呢，其实是一个非常昏庸无能的一个老头子，他自己本身有两个孩子，本来皇位是可以传给他的孩子的，结果呢这个 Claudius 有一个子女，这个子女呢，这个子女的名字很有意思，叫做 Agrippina。 这位 Agrippina 呢，他是叫格老丢这个皇帝叫叔叔。那这个 Agrippina 他本身已经结了婚了，他的丈夫呢是一个非常邪恶的贵族，动不动就杀人，动不动就口出恶言，而且酗酒干什么都，后来自己生了病，然后肿起来就死掉了。但这个 Agrippina 她的丈夫死了以后，她发现她有怀孕了，她生了一个孩子，她把她的孩子的名字取名叫做尼罗，就是后来的尼禄皇帝。他呢根本其实跟什么跟皇家沾一点边都没有，但是这个 Agrippina 这个女的哈，这个很邪恶的女人，她跟她的叔叔，就是国王的皇帝哈，就是格老丢，就搞上了。你知道这叫做就是叔叔跟子女哈，然后呢这个子女呢就怂恿说，叔叔你娶我吧。那其实他已经有3个太太了，再娶一个也没有关系了，就好吧。然后当他结了婚以后，他就开始设计，这个女人真的很厉害，开始设计如何把他的格老丢的两个王子除掉。他设计得很好。然后这个 Agrippina 很厉害的一点，他就把他的儿子尼禄带到皇宫里面去，而且请了当时两个非常出名的人，一个叫做 Seneca， 是当时很出名的哲学家，还有请了一个很出名的将军叫做 Valus。 这两个人，一个军事专家，一个文学专家，就专门教导谁？尼禄。哇，这个尼禄越来越好，而且越来越不错。这个尼禄呢，其实他里面有他的生父跟他的母亲那种肮脏跟邪恶全部在他的身上。后来这格老丢哈，怎么老而不死？所以这个 Agrippina 这个女的哈，说这个老家伙都不死，他很那个格老丢很喜欢吃什么呢？吃香菇，所以每天煮香菇给他吃，而且香菇都什么呢？就是毒的香菇。结果奇怪，这个毒香菇吃下去，他只是不舒服而已，不会死啊。到最后干脆给他灌毒了，最后把他毒死了。毒死了以后呢，因为他大臣里面什么都收买好了，他就让他的儿子尼洛上去当做王，做皇帝。尼禄开始做皇帝的时候，前面三年呢完了，然后他把大权交给谁呢？交给他的两个老师，一个 Seneca 还有一个叫做Valus， 这两个人都非常好，帮他扶正，整个国家很太平，非常好。因为国王不敢，不皇帝不做事嘛，那皇帝做什么？整天喝酒然后玩乐，跟他的朋友到处去玩，到处去逛，而且他是一个很爱艺术的人，是一个很好的艺术家。而且呢，他晚上会带着他的朋友到街上去闹事，看到人家的房子漂亮就打砸抢这样子，然后回来人家都不知道。他这种事情干了三年以后，突然间有一天他醒过来说，诶，我是皇帝哦。结果他想干什么？他想对他的国家开始做事情，你知道吗？他第一件事情就把他的老师这个 Seneca， 就是这个哲学家，把他赶走，然后呢恶言恶向的把他的老师逼自杀自尽。然后呢这个将军，这个 Valus 是一个非常强悍的，而且是很忠心的人，哎，要杀他不简单呢。有一天，他这个 Valus 这个将军呢，突然间觉得喉咙不知道什么样子，然后他说：“我送你一种药，这个药吃下去喉咙马上好。”结果他的老师不疑有他，喝下去就毒死了。他把他的老师全部摆平了以后，他大权在握，开始他的什么呢？他的邪恶的工作。那种邪恶是罗马历史里面最糟糕最恶劣的一个王，一个国王。他怎么样呢？在公元后64年，有一天在晚上喝酒了以后，他在皇宫的阳台上看，这个罗马城不好看，那个建筑太糟糕了，这个罗马城应该重建。应该重建，怎么重建呢？这那么大的城要重建不简单呢。然后他叫他的将军来，告诉他们说，过两天晚上啊，所有的军队出现，然后呢把罗马城全部烧了。国王命令要全部烧城，为什么？我要心胸，我要建立一个很漂亮的罗马城。然后公元后64年就放了一把火烧了，结果烧死很多人。谁干的？不能说是皇帝干的。谁干的？基督徒干的。所以他就下令大搜捕基督徒，当时的基督徒被抓的几万人，那比几万人当中包括两位，包括彼得还包括保罗，都在刑罚的里面。而且他刑罚基督徒有几个办法，太多了怎么办？哦，我皇家花园需要灯了，需要火，一天抓几个，就把他们绑起来，嘴巴塞住，然后灌沥青，当做什么呢？当做火把，让我的花园可以。而且呢，他还在花园里面，这种火把是人哦，然后怎么样开 party， 而且干什么？做 barbecue， 煮肉，就跟他的皇宫大臣在那边享受。还有呢，还有的不够好，就把他们送到竞技场里面，然后去喂什么呢？喂狮子，喂老虎。然后还不够，还很多，怎么办？把他们装在麻袋里面，然后丢到台伯河里面，所有的恶行全部做。当时那一年，基督徒死了好几万，就在罗马城里面。这个人，这个皇帝真的是糟糕透顶，是最恶劣、最恶劣的罗马帝国里面的皇帝。这个人后来他那么乱，神会审判。有一天传来消息说，高卢就是今天的法国反叛，然后过不久又传来消息说西班牙有反叛了。结果反叛军出来的时候强大而有力，整个国家慌了。慌了以后呢，元老院认为都是这个王的问题，这个皇帝的问题，所以就公开的审判，说这个王是什么呢？是败家子，而且是全国的敌仇敌。结果呢，他一听到这个以后就跑啊，跑去躲在一个以前是奴隶，那现在成为自由身的人，他的家的一个破房子里面。历史学家在描述他最后的死，说那个元老院派军队要去追抓捕这个人，结果他呢，他听到那个马蹄的声音蹦蹦蹦蹦过来了，那他心里好紧张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办。然后他想说，我觉得不能抓，因为像我这个样子不能够被抓，那我自杀好了，自杀好了。你知道，他想到那时候想到，他连他自己的亲生母亲也是被他杀的哦。他妈妈把他送上皇位，然后他很讨厌他妈妈，就用好几次的方法要让他的妈妈死，比如说让妈妈坐一艘很漂亮的船，把他送出海，然后呢船底把他啄破，让船要沉下去，结果妈妈没有死，然后拿毒物去给他妈妈吃，他们妈妈吃下去也没死，所以他干脆最后再派一个人去刺杀他妈妈。那个刺客到他的家的时候，到他妈妈的皇宫里面的时候，他妈妈听到刺客进来了，那个历史学家描述说，他把衣服脱光，然后妈妈就站在什么呢？就站在那个刺客的面前说：“往这里擦，这里擦，这里是什么呢？这个肚子就是这个尼禄的肚子。”他的妈妈就这样死掉。当他想到他要被国家审判的时候，他吓得不知道怎么办。以前意气犯花、杀人不眨眼的，他那时候吓得快死。最后他告诉他的奴隶说，你把我杀了吧。那奴隶不敢。然后奴隶说，那怎么办？那奴隶说，你把一把匕首哈拿着，然后我冲过来。然后你第一次冲到那匕首，哎呦，会死哦，会动哦，很窝囊。第二次再试看看，结果一听到那个马蹄的声音蹦蹦蹦快进来了，然后我一冲一次，最后是冲过去，然后刺下去以后，他说你们抓不到我的，就死掉了。这么邪恶的人，这里圣经里面所说的就是呢，他死了。但是过了不久以后，又听到一个风声说，他跑到有一个地方叫巴西亚，去那个地方，哎，他不久会再回来。所以那个风声一回来的时候，全国又紧张了。结果只不过是风声而已。但是请你记得，圣经的作者不把这个当作什么呢？不把这个当作是风声而已。其实在这里是在暗示着将来敌基督的出现。有没有听到？我刚才讲这个故事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在世界末日的时候，这一位在以前那么邪恶的敌基督会出现，是这个龙， 这个魔鬼头要把权柄给他，他好像又再回来了。这种肮脏污秽的人又会来，然后这里说什么呢？他会占据圣殿，然后在那边怎么样？有42个月的时间为所欲为，3年半。所以这3年半后来在圣经里面又把它称作什么呢？灾难的时期。所以你读这段圣经之后，你有这个观念，你才知道说，哦，原来是这个样子。而这段时间是告诉我们说，有一天敌基督会出现，这个敌基督出现就像那个什么呢？就像尼罗皇帝什么的复活一样，要掌控这个世界。但是神给的时间3年半，他会为所欲为的，而且呢，再来那一句要说什么呢？他会怎么样呢？会跟圣徒再一次做征战，他以前所做的，以后会再做，基督徒会面对很大的征战。所以呢，这里说有很多人会被杀。不管是不是基督徒，在那种征战的里面会被杀，但这里说什么呢？但是凡是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因为一怕他吓，你们要拜我，你们不拜我就杀。凡是不属于基督的都要拜他，但是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这里说掳掠的必被掳掠，用刀杀的必被刀杀。换一句话说，到时候那个敌基督来的时候所产生的杀戮是不得了的大。但最后一句话说，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在于此。换一句话说，所有的困难基督徒将来要对付的只有2件事情可以胜过，就什么呢？信心跟忍耐。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哈，基督徒忍耐多久你知道吗？在罗马帝国的时候，我刚才讲了，那是公元后64年以后的大逼迫。基督徒忍耐多久你知道吗？基督徒忍耐了300年，有300年的时间呢，断断续续的在罗马帝国的各地，凡是做基督徒的被杀，到处都是。差不多有300年的时间，直到公元324年的时候，一个新的皇帝起来了，那个皇帝的名字叫做康斯坦丁，他成为罗马帝国第一个信耶稣的皇帝，这一个杀戮才停止。圣经在告诉我们说，魔鬼还会再来，那一个龙还在。那我就请你们继续读下去哈，那个龙会继续做什么事情？你继续看下去，你会觉得很有意思哈。从第11节，我们第11节念到第18节，可以吗？11节到第18节，我们一起来。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有2个脚如同羊羔，说话好像龙，在头一个兽面前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并且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都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因他赐给权柄在兽面前能行奇事，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说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的兽做个像，又有权柄赐给他叫兽像有生气，并且能说话，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额上受一个印记，除了那受印记有寿名或有寿名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 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咒的数目，因为这人的数目，他的数目是666666。我今天要跟我们讲666，为什么基督徒对666很敏感啊？这个听说在玩那个什么呢？那个玩的什么？玩中国很出名的那个什么啊？麻将，666叫什么？666大顺是不是？请我们记得，这里加一个六，三个六，就是大魔王。我要这里要把这个解释清楚清楚。你看刚才我们所读的说，刚才不是说有一个兽？其实那个兽就是什么呢？就是读敌基督出现，在敌基督出现的时候呢，在他前面忽然有一只兽起来，这只兽是干什么呢？这只兽从地上出来的。你记得前面那只兽，七个头的哈，十个脚的，那个从海上来，那是在说什么呢？当时罗马帝国的兴起是从海上出来的，而这个兽从地上出来，这个兽从地上出来的意思就是什么呢？是在罗马帝国本土里面的。而这个兽是代表什么呢？这个兽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敌基督，或者就是这个尼罗皇帝，像这种人的什么呢？的代理人，有权柄的。你可以说是什么呢？是那个敌基督的走狗，他带着权柄，而且拍马屁，哇，你是很厉害，你是很，然后呢，强迫百姓要拜这个兽，而且呢，这个就是要叫什么？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拜那死伤医好头的一个兽，就是要拜那个什么呢？好像回来的那个尼禄，就好像那个什么呢？那个敌基督，要拜敌基督，因为在他手下有这一群人成为他的什么呢？成为他的兽，是做爪牙，强迫人要拜什么？拜这个兽的，而且呢还能够行奇事哦，有神迹奇事发生哦，这些都可以造假的，这些都是什么呢？都是为了要迷惑众人。让人说、哦、我们这个皇帝，我们这个君王，我们这个统治者很有能力，然后就制造一些假象，哇，比如说制造一个假象说什么东西我不知道，听说中国以前在文革的时候说什么呢？一亩地可以出产几万斤的东西，有没有？制造这种假象，就像这个样子，一直在迷惑人，让人怎么样呢？跟着走。结果呢很有意思，这里说什么呢？第十四节说，因赐给他的权柄在兽面前能行奇事，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做像。那什么意思？哇，这个人那么伟大，我们给他立一个雕像。那个人这个敌基督好伟大，给他立一个雕像。然后呢又有权柄赐给他叫兽有生气并且能说话，又叫所有不拜兽的人都被杀害。换一句话说，有一天你知道美国在告诉我们说，全世界有一种人已经在做这种事情，要让全世界只有一个政府，受一个人的统治。而且这一群人，记不记得我上礼拜跟我们大家讲的，是有钱的人，有势力的人，而且有知识的人，有七种可能性，把他们凑合在一起的时候，这个人一上去就是敌基督。这个是在世界末日的时候会发生的事情。然后再来呢，第十六节说，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在额上受一个印记。 右手是吗？这个手啊，手背上或者额头上，这个地方做一个印记。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机会去那个去很多游乐场哈、哦，游乐场去玩的时候，那中午你想出去吃饭有没有？然后出去的时候要盖一个章有没有？盖一个章，然后你等一下就可以进来，表示你是在这里面的人，很像。那很多人在说，怎么可能那个印怎么他怎么印呢、啊？我告诉我们诸位，这个世代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只要在你的身上植晶片，你跑到哪里都跑不掉。我告诉我们诸位，在美国也好，中国也好，在很多地方都开始装摄像头，有没有？那个摄像头一抓，这个人是谁就可以分辨出来，对不对？这里是很大的帮助。那现在更厉害的是什么呢？以后有可能就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植晶片。你一植晶片的时候呢，你无论跑到哪里都跑不掉，而且他会告诉你这个晶片很好用，因为那个晶片植上去呢，把你所有的资料都放在里面，你的身份什么都在，所以你呢一经过机器的时候，哇，你是谁都全部出来。而且这个晶片有很好的好处，里面有你的银行卡，里面有什么呢？因为有你的医院的记录，还有什么都在里面。所以呢，比如说你肚子痛，你站在那边一按下去，哦，啪啪啪啪，你的病历都在那里，所以看医生也很简单呐、啊。以后就是 AI， 就是呢机器人看你的病，你站在机器人面前，哒哒哒哒哒，全部出来。哦，你要吃什么药就去拿。这种情形已经逐渐的在发展，而且越来越厉害，会往那个方向走。那个晶片给你很方便。因为什么呢？你自己的身份会丢掉，对，还有你的钱、你的卡都会丢掉，对不对？那你那个很简单，你要到银行里面一点上滴滴答答的，你要领多少钱就领，方便的不得了。但是在那个方便的背后，你已经被辖制。然后再来说什么呢？你必须有这个晶片，你如果不做，你就是抵挡政府的，而且你就不得做买卖。所以在这里说，凡有智慧的、聪明的，可以计算那兽的数目，是敌基督的数目。这里说叫做666。弟兄姊妹，那个666哈，到底是什么意思？圣经学者告诉我们说，其实这个666。是尼罗皇帝他的拉丁语的拼音，比如说 A 代表一，然后 B 代表二，然后26个字母就这样，就是然后你把什么，比如说 A 加 B 加 C 加起来就是666的意思。尼罗后来被拼出来就是666，这个当时的基督徒都知道，就是那个死了又复活，后来又要掌控，就是邪灵让他记录过来的。他的名字叫做666，当时不能够写说他的名字叫尼罗，你写出来就被砍头。所以基督徒看到这些书信就知道是什么意思。这个过从以前到现在哈，2000年了，这2000年里面很多人在研究说666是谁。你知道吗？希特勒也被算过，哦，希特勒也叫666，为什么呢？如果用 ABC 来考呢，那个 A 是100的时候，一直加下去的时候呢，那 Hitler 的英文名字拼起来就是666，哇，这个是666。所以请我们记得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哈，有两个地方告诉我们说敌基督，有一处说是什么呢？是复数的，然后有一次是单独一个的。在保罗的书信里面，请我们记得那是什么意思。在敌基督出来之前， 有好多他的爪牙，他们的作为就很像希特勒，哎，就好像尼罗，包括希特勒这一份这样的人。但是呢，最后那一个出来的是最邪恶的。我们上个礼拜读的圣经说什么呢？在帖撒罗尼迦后书说，他要坐在宝座上，神的殿里面3年半。这里说的42个月。那在更早的地方，在但以理的书，早耶稣500年啊，但以理书里也提到说，这一号人物将来要在圣殿里面，他要抵挡神，他要管理整个世界，这个世界会往那个方向走。最后我在这里跟我们大家讲，最后讲的这件事情很简单的，这件事就是我们怎么样胜过。这里告诉我们说，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在此。你将来有一天会因着信耶稣的缘故被逼迫，将来有一天你会面对你是真信还是假信，将来有一天你会面对说你要肚子吃饱喂养全家吗？那你就信什么？信敌基督，不然的话你没有办法活。但是这里说，凡坚信到底的，不妥协的，他就必成就奇妙的事。所以其实弟兄姊妹，我在这里跟我们大家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的生命站得稳吗？我在担心住在美国比较舒服，对不对？一稍微碰到一点逼迫，我们可能就软弱下来了。但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其实有圣经学者把忍耐翻译作什么呢？翻译作坚忍，坚毅不拔。然后信心翻作什么呢？忠贞。所以换一句话说，你是一个有信心的人，有忠贞的心的人，或者有耐心的人，有坚韧不拔的意志的人，你的信仰是真的吗？他说有一天你会面对挑战，你必须做这个选择，看你是要选择耶稣，或者选择目前的世界，妥协跟他走。这是将来我们可能都会面对的挑战。所以今天如果我们信仰是真实的，就开始从现在开始培养起，不然有一天你面对这些挑战的时候，不一定站立得稳。我们多少人会妥协，就是哎呀，这个一下子而已，没关系嘛，反正我信你信耶稣就好。在魔鬼的面前，魔鬼不会跟你讲这一套。在我今天给你们讲一个故事，这是我读到的一个故事，就是在那次大逼迫的时候，那个名字我已经忘记了，用英语的名字就忘记了。有一位老师是很好的基督徒，他一直教学生如何守耶稣基督的道。有一天他被抓了，他被抓以后，政府判他死刑。这个死刑在古代没有用枪蹦一箱，没有，判他被火烧。被火烧是很痛的东西啊，然后嘴巴会捂住，让你叫不出来，然后一堆水在旁边就把你放火烧了，这样子。有一天呢，在他要执行死刑的一天，前一天，他有一个学生开始摇摆，我老师说耶稣是真的，那耶稣是真的吗？而且我老师告诉我们说，你信耶稣以后，这个世界 有劳苦有重担没问题，但是有一天总是会过去的，但是你要坚守你的信仰。那老师做到了，老师被抓以后判他死刑的时候，其实很简单，只要他说我不信了我不信了，他就可以被放走。那这个老师就是坚持要，结果死刑判下来就是明天要烧了。他的学生有一个学生哈，他开始心里怀疑说，哎呦，那如果我这个生命死了，我这么年轻，如果被抓死了也不是没了吗？那耶稣是真的吗？你知道吗？他知道他老师被关在一个监狱里面啊，那个监狱因为古代监狱比较好跑进去，他就偷偷的溜到里面去，然后他老师在睡觉，他说老师，哦，老师吓了一跳，说你怎么来了？他说老师，我在跟你说道别，但是我有一件事情，我可以请求你吗？他说老师，那个学生说，我要请求你一件事情，可以吗？他说你要求什么事情？他说我现在开始怀疑，说你讲的是不是真的？因为你也没有死过啊，你说耶稣是真的，我也没有知道，没有看到啊。老师说对，但是我相信是真的。他说好不好，老师，我这个请求好像怪怪的，但是请你容许我好吗？他说什么事情？他说你在被烧的时候哈，你被捆住对不对？那个绳子会烧断。他说拜托拜托，你如果还没有断气之前呢，你真的看到耶稣来接你了，请你把手举起来好吗？让我在旁边看，知道你是真的。老师跟他讲说好。隔天那个人被带去要放火烧了，让他被抓去，被绑着，被放火烧，他就在旁边看着，我的老师会不会把手举起来，他就在等。结果呢，那个绳子已经烧断了，老师好像呼吸很困难的，好像要断气了。他说：“哎呀，如果没手举起来，那就算了，那就假的。”结果很有趣，他觉得他老师已经断气的样子啊。结果等一下，火还烧的，还没有把他整个人吞噬的时候呢，看到他老师把手举起来了。因为这个学生当场跪在那个地方。放声大哭，他的哭并不是哀伤，他的哭是他的老师讲的是真话。因为他的老师在最后一刻跟他讲说，耶稣真的来接我了。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弟兄姊妹，这个世界是暂时的，圣经讲的这些苦难以前有过，以后还会有，你愿不愿意坚守你自己是一个真基督徒？不简单。那你要坚守你是一个真基督徒好不好？你跟神的约定从敬拜开始，好好敬拜神，你会得到最大最大的祝福跟恩典。有一天你可以站在众人的面前站立得稳，因为你知道耶稣是真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今天看到圣经里面的真理，2000多年前写的话到今天还会实现，因为那是你所漠视从你而来的真理。最后在这里为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祷告，求你摸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知道你是那一位又真又活而且爱我们到底的神。你曾经来这个世界为我们上了十字架，你曾经来这个世界流了你的宝血，你曾经来这个世界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而且从死里复活，你完成了救赎， 你让我们可以因着你流的宝血，罪可以被赦免，而且你因着你的死偿还了我们的罪债，因着你被挂在十字架上，罪所带来的咒诅因着耶稣基督可以完全的拿走。你从死里复活，你告诉我们有一天我们也跟你一样，当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带我们进入永恒的祝福里面，那将是最美的祝福。主啊，这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些事情，我们看起来好像越来越像，越来越往那个方向在走。主啊，在这里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在主你的爱里面坚守我们的岗位，让我们认耶稣基督，永远跟随他。主啊，在你面前求你赐福保守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有一天我们在天上每一位都是被你得着的。求主赐福，求主保守，谢谢你。我们将祷告感谢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主，我们来唱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叫做软弱的我变刚强，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在耶稣基督的爱里面都成为刚强的人。好，我们大家再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兄姊妹请坐。我在这里要跟我们大家一起祷告，盼望用几分钟的时间。第一件事情，我要跟我们大家讲，这个世界的打仗好像越来越明显，变成两个集团，大家抱团取暖，然后两个集团在一起，那个征战到后来，现在开始的只是预言而已。就有一天，我们知道按照圣经所说的，那个敌基督出现以后会有大征战。我记得我几个礼拜以前跟我们大家讲过，就是最后的大集结那个征战的情形。真的求主帮助我们预备我们自己，但是我们不要说啊，要打仗了我什么都不做，那也不对。我们做每一天要做的事情。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上礼拜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的科技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发达，以后呢人要失踪还不太可能呢，特别是纸晶片以后，我在上面你给你那个盖个666的记号上去了以后，你大概都跑不掉了。所以说要失踪找不到人还不太可能呢，就像我们的手机现在要丢掉的可能性又不太大了，对不对？那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哈，我们是不是属神的人，那一些对我们来讲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心，我们是不是成为一个合神心意，是一个神认为有耐力可以坚忍到底，是不是一个可以忠心忠贞爱主的人。耶稣基督说，我把我的生命给你了，你也不要把你的生命给我，因为耶稣基督要我们的生命，不是要我们做他的奴隶，他要释放我们成为蒙恩得救而且得永恒祝福的人。当我们不愿意把生命交给他的时候，我们什么都做不到。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今天要在弟兄姊妹的面前请我们决定一下，我愿不愿意一生跟随耶稣基督，愿不愿意在神的面前成为主你所爱的人。我求主帮助我们。我今天不要请我们大家站起来，因为站起来的时候有人看到我没有站起来就怪怪，大家全部站起来也不要了，好不好？我们在神的面前，我带我们大家祷告，我们把自己低头，我们自己一起来祷告，可以吗？主耶稣，我在这里为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将每一位都交在你的手中。主，你看每一位都是你的宝贝，是你救赎回来的，是你让他们可以被主你拯救的。圣灵啊，我求你现在就进入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摸着他们，得着我们每一位，让我们在主你面前说，主啊，我愿意立志，但是我立的志可能会软弱，我求你帮助我。主，我没有把握说我是不是可以撑到最后，但是求你的爱跟你的能力，还有求圣灵就成为那个带领我往前走的。主，我可能立志行善由得我，但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主，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主，我们愿意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说主啊，我们愿意成为你的人，求你带领我们，帮助我们，引导我们每一位。感谢主，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担心我们的孩子，请我们家里面我等一下要为我们的孩子祷告。我知道我们的孩子可能有一些是很好的基督徒，还有一些孩子以前在教会里面很好，现在长大了就不来了，或者不做怎么样。我想我们很多人都会面到这个问题，特别来到美国以后，美国这个花花世界很让很多人会 会迷失掉。而且我们的孩子到大学以后呢，以前大学很好，我记得四五十年前呢，那个大学的那个什么呢，大学的校风很好，还有什么呢，很有团契，什么都很多。现在好像在教会，在大学里面，你说你是基督徒，人家会笑你。而那种自由派的信仰在教导下去的时候呢，很糟糕。特别现在这个政权，那个教育部长真的是该下台，把整个国家的教育系统搞得乱七八糟。我们真的求主怜悯。所以请你不要为你的孩子去上大学啊，我放心了，你不要放心，不断为孩子祷告。如果你家有孩子，你需要为他祷告的心，站起来，我们一起来为孩子祷告好吗？如果孙子也一样，孩子孙子都一样，如果有孙子有孩子，好，好不好？我们一起到主耶稣面前来祷告。主耶稣，我在这里跟我们弟兄姊妹，要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为我们家的孩子祷告。主，我们原来以为上孩子上大学了，我们就可以放心了，因为他上大学以后就出来可以工作了。没有想到我们现在看到的大学是一个大染缸，好的有，但是也有好多乱七八糟错误不正确的观念跟思想，特别在那些高等的大学里面，很名校里面，主，我们不知道他们在教什么。我们知道这个世代黑暗的权势借着教育，借着各个方向 各种管道要洗脑，让我们的孩子跟着他走。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敌基督已经派出好多的前部队，先前部队在各处在做散布、做破坏、做改变思想的工作。主，我们的担忧，我们真的为我们的孩子担忧，求你帮助，求你扶持，我们真的每一天要为我们的孩子带到主你的施恩面前，求你帮助他们，让他们不被迷惑，让他们能够站在圣经的真理，站在耶稣基督的爱里面往前走。主，孩子长大了，我们有时候看不到，但是主，你的眼睛没有放过他们，求你就眷顾我们的孩子。我们当我们做爸爸妈妈的为孩子祷告的时候，我们相信主你必垂听。主，我们有很多孩子还没有信主呢，有的已经信主又离开了，我们孩子当中可能还很小，还不知道，但是不管他的年纪，主，我们就把我们的孩子交在主你的恩手中，愿主你摸着他们的生命，愿主你眷顾他们，让他们一生一世没有离开主你的真道。主啊，垂听我们的祷告，也为他们将来娶到或者嫁到最好的另外一半。主啊，我们为他们的婚姻祷告。主啊，求你就帮助，让我们的孩子不走偏路，为他们预备最好的配偶，是主你所般配的。主啊，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为他们祷告，求你赐福，求主恩待，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感谢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